川普亲自带领 AI 巨头征战中东，究竟是为了什么？中共的态度突然急转直下，对美国的市场开放已经成为不可能。香港紧急修改国安法，逼香港人成为间谍。中共是否真的怕人民出走？中国民众护照难申请出国难，背后又隐藏些什么目的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5日星期四。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川普出访中东，沙地阿拉伯不单止同意投资美国万亿美元，美沙双方还签署了142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售协议。今次川普随行人士可以说是非常豪华，因为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AMD 微软半导体行政总裁苏之峰，还有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这些科技巨头 CEO 都跟着川普出现在沙地阿拉伯，还跟该国王储穆罕默德见面。其中黄仁勋还顺道参加沙美投资论坛，宣布将会出售18000枚最新的 AI 晶片给沙地创新公司。这个消息也都令辉达股价大升超过 5.6%。 另外川普也都释出善意，对中东放宽人工智能 AI 晶片的出口管制。据彭博社报道，即使中共问题持续存在，美国仍然将会扩大沙地阿拉伯人工智能晶片的准入，因为涉及到机密谈话。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该协议将会增强沙地阿拉伯由辉达公司和超微半导体等公司购买晶片的能力。一些美国官员对沙地阿拉伯和中共的关系感到担心，最担心的是中共可能会通过转移实质货物，或者是通过云端利用这些晶片功能来获取运往沙地阿拉伯的晶片。知情人士说，正在讨论一项条款，将会要求美国政府控制这些美国晶片的数据中心存取，目前还未清楚在什么条件下或者向哪个授予存取的权限。报道亦都特别提到阿联酋的 G42， 这间公司被美国一些情报机构认为是和中共有特殊关系的木马公司。该公司的 CEO 是一个姓蒋的华人，但是今次 G42 亦都被豁免使用辉达最先进的晶片。而川普为什么要有这一系列的举动呢？有观点认为，美中贸易战刚刚先至话休战90日，现在是川普积极出招，将 AI 大军团带到沙地阿拉伯，同时提供回归，那是为了90日的美中谈判出的第一招。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表示，川普今次中东之行有多重目标。首先，他希望吸引中东国家投资美国。川普知道中东要发展 AI， 所以承诺会提供 AI 发展资金来换取投资美国的支援。其次，如果中东国家和以色列和睦相处，将会有助于解决中东问题，令他可以专注中共的挑战。另外，川普今次访问不单止促进经济，还具有明确的战略意义，为了针对中共的行动做好准备。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科尔比主导的2025年国防战略报告 NDS 被视为是美方对中国战略将会进入单线主战阶段的重要信号。科尔比曾经在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担任国防部副助理部长， 他长期主张打破美军两场战争的传统准备原则，认为美国若果同时分心北韩、伊朗和俄罗斯，只会削弱对中共的战略集中力，最终反而提高战败风险，认定美方必须要集中资源决胜中共。日经亚洲分析指出，这番表述预示科尔比正在为新版的2025年国防战略报告设下更明确的军事红线，相对于拜登政府在台海议题多次释放出防卫台湾的信号，科尔比所代表的川普路线更趋实务，主张将战略资源集中在主战场，而不是对所有战区全面承担义务。川普中东行的第二站要前往卡塔尔，而在之前，卡塔尔皇室计划赠予美国国防部一架波音747-8型巨无霸喷射机，可能作为总统川普专机空军一号使用，消息引发美国跨党派议论。而川普目前的态度依然是点解不收。时事评论员江峰表示，卡塔尔送飞机是因为美国现役的总统专机正在维修，新款空军一号还未交付，一旦和中共爆发高强度对抗，指挥系统将会面临真空风险，那不是普通的外交姿态，那是对可能爆发大战的硬件级补充，是一种我不想打但是我必须能够打的最高级战略准备。江峰还说，川普突然造访沙地，那不是普通的访问，中东是中共最想拉住的核心能源大国，最近几年北京在中东铺设人民币结算网络，石油和天然气换贷款，核能换项目，沙地就是最重要的支点。而美中喘息的这90日对中共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备战机会，而对美国来说就是围堵北京的整合期。由中共角度，外界虽然说谈判，但是实际上早已经知道开战不是不可能，关键是几时。习近平虽然因为健康问题短暂离场，但是战略判断未变，多年来增加的军费和对台海的演习训练不可能白白离场，特别是巴基斯坦空军首次使用中国导弹，令中共相信自己亦都有能力试探美军。中共计划在第一岛链进行技术级对抗，无论是台海亦或是南海，甚至资讯对抗。北京而家急于抢时间，在90日内加速量子计算、太空部署和人工智能。这场战争的成败取决于准备的速度，而不是胆量。北京的行动是在这释放准备对抗的信号。而川普此行的目的不是争取沙地彻底站在美国这边，但是一定要阻止他完全倾向中共。据美联社等美国媒体报道，美中瑞士谈判中共公安部部长黄小雄亦都有参加，亦即是中共有诚意要解决芬太尼的问题。但是日内瓦达成共识还未够48个钟头，在13号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表示，关于中美经贸高层会谈，中方的主管部门已经发表消息。关于芬太尼问题，中方亦都多次表明，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共的问题，责任在美国本身。林健14号再次强调美中双方对加征关税对等的立场，他表示美方以芬太尼为借口对中共无理加征两轮关税，中方都第一时间采取包括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在内的反制措施，坚定维护本身正当权益，这些反制措施仍然有效。虽然美中双方在会谈中没有就芬太尼关税问题达成协议，但是美国官员向中方明确表示了打击这种致命毒药的重要性。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向大纪元表示，美国在芬太尼这个问题上高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中共的压力非常大，今次达成临时贸易协议，但是芬太尼20%的关税并没有变动， 咁就表示美國要求中共作出更多實質性嘅動作。王克指出，喺後續嘅談判，中共喺芬太尼呢一個問題上高，睇起嚟並唔願意真係去做。佢對點樣去同美國傾，心裏邊亦都係冇底氣噶，所以就要外交部表現非常強硬嘅姿態。但係之前同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實質嘅談判過程，中共又表現出合作嘅傾向，佢想通過演商網將呢一件事暫時緩和一下。資深媒體人張修傑表示，換句話嚟講，亦即係今次日內瓦談判冇令中共改變對相關話題談判嘅態度，呢個問題就嚴重啦。佢係唔係又會出現咗中共攞到90日嘅喘息期，而呢90日之內嘅談判雙方依然冇達成任何成果，然後美國又加中共嘅關税？呢一種談判嘅方式喺川普第一個任期最終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之前嘅過程就係咁樣，反反覆覆，開始話傾，後來話唔傾，開始話一致，後來話唔一致，然後就加關税、暫停關税、加關税、暫停關税，那個時間非常長。如果照林健嘅態度，我確實好擔心跟住落嚟嘅美中談判又會係咁樣。川普12日喺白宮表示，中共已經同意開放中國，全面開放中國。我認為咁對統一同和平非常有利。川普13日又表示，咁係協議最令人興奮嘅部分，係即將為美國企業打開中國市場。佢同時話唔排除同習近平討論細節。有觀點分析，對美國嚟講，川普係講一啲中共中意聽嘅説話。所以你如果對美國開放的話，有助於你的和平和統一。其實由美國的角度來說，統一也都可以是以民主自由去統一中國，而要指望中共去開放市場有沒有可能呢？時事評論員張天亮表示，這些說話我覺得大家聽下就算了，這種事我是堅決不相信的。中國有很多領域好似電信同出版受到嚴格保護，金融領域亦都難以對外開放。中共唔會容許外國喺中國開設銀行或者係提供上網服務，例如設置發射站。即使川普曾經話中共願意向美國完全開放，但係咁並唔現實。只有當中共容許星鏈喺中國使用，先至能夠相信佢會真正開放市場。目前中美雙方的態度表明，完全脫歐行不通，但是戰略性脫歐是必然趨勢。彭博社報導標題為香港緊急修改國安法，北京的統治地位進一步鞏固，亦即是說進一步鞏固北京對香港金融中心的控制，新法例立即生效。13日，香港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措施，以便北京国家安全办公室在香港展开工作，例如调查它的管辖条件。根据官方声明，该机构使用的场所即是香港国安公署，被指定为禁区，被称为紧急立法，是根据所谓的负面审查，即是先订立后审议程序。政府將6個地點劃為禁區，包括銅鑼灣道148號，原本是維景酒店；北角城市花園9號，前身是城市花園酒店；干諾道西152號，前身是港島太平洋酒店；九龍暢通道1號紅磡維景酒店；九龍海輝道同深旺道交界，以及九龍咀海防道由公署佔用的地點。未經許可進入這些場所，將會被處以最高2年監禁和罰款。這些新規定已經作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附屬法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是去年通過的一項地方法律，是為了補充北京在2020年實施的國家安全法。該法律是在2019年引渡法案撤回，同時引發大規模民主運動之後推出的。該法律容許香港國安公署對因為涉及外國或者對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和逼到埋身的威脅而被視為複雜的案件行使管轄權。 当局解释话，呢啲法律唔会影响普通公众或者正常嘅商业运作。香港政府嘅发言人表示，呢啲措施履行咗宪法义务，嚟应付日益动荡嘅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但系就冇点名任何国家。呢啲规定要求公务员协助香港国安公署 OSNS， 同时遵守香港国安公署命令嘅任何人免于民事责任，以及對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處以罰款等條款。這個香港國安公署的調查，香港人如果洩漏或者不配合指示的，就會面臨最高七年的監禁。時政博主 LT 在節目中表示，這個所謂的緊急修改國家安全法，它實際上是在香港設立了蓋世太保法，就是警察治國，國家安全在香港凌駕一切，咁係一個非常邪惡嘅法律。第二，根據呢一個法律嘅要求，實際上係將香港人全部變成中共嘅間諜。你唔按照佢嘅要求去做，你就要面臨七年嘅監禁。所以中共要邊個做間諜，邊個就要做間諜，咁係非常可怕噶。而且呢一個機構喺香港冇任何法律同機構可以監管，因為呢一個法律本身就保障了这个简称 OSNS 的香港国安公署至高无上的权利，因为它的机构是一个禁区，边个都不能够入去，香港的警察、香港司法机构不能够进入，而且它对香港人拥有绝对的权利，边个不配合边个就坐七年监。所以香港变成这样还是令人很痛心的。近年嚟，中共當局收緊咗公民出境政策，好多人表示申請護照好難，出入境嘅時候俾海關刁難，甚至被勸返。專家表示，中共收緊出境政策核心係維穩同控制。經歷咗三年疫情封控之後，2023年中共政府重新開放邊境，但係官方對公務員喺出國旅行方面嘅限制依然好嚴。甚至對一般百姓亦都係一樣。近日一個女仔喺社交媒體話：我終於攞到護照啦！2025年出國實在太難，而家好多地方都唔俾申請護照。譬如話，好似河北保定、江蘇東海、青海、福建，仲有廣西，佢哋都唔俾申請，真係奇怪，到底係點解？你哋知唔知啊？仲有人話，而家邊境口岸新增咗好多詢問環節，無論你係出國旅行、傾生意，亦或係去探望親友，邊境檢查人員都會好仔細問行程細節。過邊境檢查嘅時候，行李、手機裏邊嘅信息都可能被檢查，好似係邀請信、聊天記錄呢一啲都喺檢查範圍之內。一旦發現內容有問題，好可能走唔到。其實不單止出境受到嚴查，入境同樣是被嚴查。4月18日，一位博主講述了他的經歷。他說，出境的時候你不問我，入境的時候就問我一大堆問題，我真是理解不到。他說自己手機裡面的旅遊相片的記錄全部都要檢查。2024年4月，中共國安部公布新規定，由2024年7月起大幅擴大執法人員調查他人手機等電子設備的相關權利，受波及的包括回國的中國人和遊客。事實上，早幾年中共海關已經開始抽查入境人員的電子設備。中國問題專家王克表示，中共危機感越大，就越加緊嚴控，結果更差。而家不單止是老百姓鬧共產黨，中共官員普遍有一種末世心態，都知道這個政權隨時玩完，不想跟他捆綁在一起。今年2月，人權觀察表示，中共政府日益對人民的出國權利加以限制。人權觀察中國部副主任黃松年說，雖然為數眾多的中國公民可以享受海外旅遊，但是似乎有越來越多不同身份類別的民眾被限制出國權利。當局試圖以打擊罪犯為名，將原本適用於西藏人同維吾爾人的出境限制伸延到全國民眾。 以往所有中国公民都可以凭身份证申请护照，但是近年来主管护照批核的公安机关就逐渐要求在几十个地区登记了户籍的公民应用更加繁琐的程序。时政评论员陈薇宇表示，中共收紧公民出境政策背后既涉及政治控制，亦都同经济考虑有关。他说中共担心中国公民接触西方自由社会，可能会激发对他的统治质疑和反抗的意识，所以限制出境，以防意识形态污染。同时中国经济面临衰退，外汇储备紧张，资本外流风险加剧，中共担心民众会将资金转移到海外，需要确保资金留在国内，限制出境和严查资金流向就成为必须措施。另外，咁亦都可以迫使民众在国内消费，刺激内需。至于对公务员的限制尤为严格，主要是出于保密考虑。公务员掌握大量政府内部资讯，包括政策细节和运作机密，若果公务员出境之后变节或者泄密，可能对中共政权稳定构成威胁。近年来，中共对公务员的管控不单止限于出境，甚至要求上缴护照，限制私人旅游，显示当权者对内部不忠的强烈警惕。总之，就是在政治上防止民众觉醒，在经济上留住资金，而在安全上就防范泄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